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我是叔叔，
我是爱丽丝，
人生大小事，仙姑说没事啊。我们今天请到了 YouTube 界的爱情专家米露。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露。
米露看起来今天没有特别的帅气，对不对？我每次都
见你们啊，
我每次都只有看 YouTube， 看本人更帅，对
啊，好会说。
而且我看米露的那个节目里面啊，各式各样的玄学他都有经历过。对，哎，那个少年有跟他合拍一集，
我看
过很多集嘛，对，因为少年刚好最近也来上我们的节目，
有啊、我刚好看到啊，就是最新的那一集，
对，哦，那集也是反应不错，
玉皇大帝，哎，不是玉皇，
不是金朝的第四位皇帝
啊，
对啊，你知道我们
是、啊、
真的是
对，虽可
完颜虽可，
对，完颜虽可，我们的脸书的粉丝团一大堆人在 Google 这位金朝帝、
啊、对
对，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粉丝啊，他找到那个时候那个皇帝的那个石像，然后用 AI 把它就是拟真化，对，我就传给那个少年看，少年太不可思议了。
就你又想要看一下你自己的前世今生吗？可以
想啊，当然我今天来就是肯定要体验一下的、啊，多好奇、啊。
好，来看一下哦，你这辈子当然是第蛮多36世，但是你可以成为爱情专家的原因呢，跟你曾经当过女生有关系，心思细腻，对，所以你整个给人家感觉不是那么的阳刚。对，带着很多细腻，然后就有时候是有点比较多愁善感吗？
哦，对啊，我
多愁善感一点，
自己有时候都会想说，哎、我是不是
曾经当过女生哦？
我现在这个是女的，
比女生还女生就是了。
我曾经有一个理解，我说我应该是女同志，然后喜欢女生，但是我在男生的身体
躯壳里面。
对，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还蛮感觉上还蛮符合的。
那我想问，我是那个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刚好一半一半，36世里面刚好真的是一半一半。
哦，
所以你这辈子呢，就是有阳刚的一面，也有那种温柔的一面。那再来我看一下你累世哦，你累世有当过官是蛮有魄力的，然后你当过皇太后。
我当过皇太后、哪一种的？你是说像《还珠格格》那种，然后会去
有权力的皇太后，
就是
所以就代表你当过皇后
嘛？对啊，
我当过皇后才可以当皇太后。
皇太后
啊，现在你当过皇后，皇太后就是皇上妈妈，
我知道啊。
对啊，
可是当过皇后、皇太后，感觉上就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因为现在组一堆
上吗？
问心机吗？
那我看一下内侍哦，还好哎，内侍没有做什么太多坏事
哦。那要不要？反正少年都已经公布他是哪一个朝的帝
国、哦？对啊，
那刚才太想知道他是哪一个
唐朝？
唐朝哦，唐朝当过嫔妃。
那皇太后是哪一朝？然后出来
宋朝的时候，
宋朝
还
不宋，
北
升级了，北宋。
我觉得我刚刚讲唐宋是因为唐宋就是两个比较浪漫的年代
哦，
所以
应该是你的直觉，
对，青花瓷啊，
美感有美感，对。那再来我看看，所以那是宋朝的时候刚当过皇太后，所以都是从很小，我看到那，我看到画面像，他从13岁进宫，这样一路爬上去，
那不简单。
那他是侍奉哪一个皇帝呢？
侍奉哪个皇帝哦？我看看，因为我历史不太好，所以神婆神明没办法从我这边找到
名字。对不起，
皇帝的名字，我看一下是第几个？
神婆那个菩萨只会跟他讲第几位，
几
然后我们叫回
去查一下，不然我要背很多历史，根本背不了。
你知道我的那个封号吗？那有什么香妃啊？
第七个皇帝的第七个皇帝的皇后。
第七个皇帝的皇后，我们等一下再查一下。
查
对、
就是，
然后后来又因为那个第七个皇帝的皇后，那又升为皇太后。
对，
Interesting。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什么人像再把它捞出来看有没有。
我跟你长得像就精彩。
真的有去过长得像？
有，我们真的我有一个主管啊，他就是也是比较边疆的一个朝代的那个皇帝。他捞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脸上的胡子啊，跟他现在长得一模一样，胡子的位置。对，
但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长相部分是每次都长一样吗？我说没有，是基因问题，所以每辈子都长不一样，都是来自于父母的基因。所以长得像真的是
巧合，就是。
然后再来，你曾经当过明朝太监。看一下宦官是，我看你服侍是谁？服侍你那时候是又服侍了皇太后，也蛮妙的。
我都是母系那里，
母系那里啊，
当过皇太后，然后你又服侍了皇太后，在明朝的时候。
那这样的历史有没有在现世里又有屡辟的？有没有
我当过人家皇太后吗？
没有啊，比如说你现在的环境，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有类似像皇太后这样存在，你要服侍他的吗？
我要服侍他的。
没有吗？我刚刚只是在想了，同样的事情有没有在？
应该是他人家服侍他，
或者对对，或者是人家服侍你是皇太后。
也，我觉得没有哎、欸，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皇太后啊、嫔妃这些，我目前对不太起来。
那他每次这几次跟母系比较关系，可是跟他现在的这个爱情专家工作比较有关联的，会是
还有他当，因为其实你要当嫔妃、当皇太后，其实你就是爱情专家，
工作
对啊，就是爱情专家啦。
怎么样呢？
是爱情专家，应该是策略谋略家，对吧？
但因为我没有上班过很长的时间啊，但是人家常讲什么这个公司里面的明争暗斗啊什么，我觉得还好。对，搞不好 YouTube 界也有。
那你一定会，因为每次就是这样上来。
好哦，好哦，我努力看看啊、
哦。很多次是有钱太太啊，但也蛮多次是当男生有纳妾也有，所以他在你在爱情的处理上来讲是非常，
就是要把人面面就是俱到都顾好。那个那些妻妾才不会吵架。
对啊，
对啊，
以前纳这么多妾，还要分配房子财产，很累。
对啊，
还要卖小孩的教育，都是一个问题。
嗯，听起来也是一种才华，
这是你的才华。
我现在来贡献我的才华给大家。
麋鹿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就因为刚刚
问我，这寿命不能讲。其他想问都可以问
啊，寿命不能解。我其实没有想问寿命，我还是想来问问看这个我的这个爱情啊，现在可能走到第几个？有人会说什么？就是你这辈子有三个，然后你可能已经遇过两个这种，
另外一半姻缘、
他每次当过就是万人迷啊，
每次当过万人。
他万能，
他有
意思是
就是也是
歌手嘛，
公子，然后很有才华、然后那个金城小姐，
公子
对对，金城小姐都是很仰慕他的
哦，琴棋书画都会的那种。
然后内侍哦，内侍就是媒人，是女生哦的，会请那个父母去找媒人，要真想要就是要。想要就嫁给你当妻子，
来游说这样。
对对对，就是说媒这样。
我这辈子是没遇过这样子啊，还没有。
有一次就是这样。
那所以跟他现在的姻缘，
内侍来找他，想要内侍要说媒的有37个。
很多
哎，37个人想跟你结婚。
你是说，那个一个媒婆就写一封这个啊，说媒信，
合八字啊，
然后我就前面有37封，然后我可以挑一个，
你可以挑，
不可以，可以，那时候应该不止一个啊，就想起
来。后来你那时候变成驸马，
驸马，我挑了公主，
挑了公主，
啊，
挑最大的，
好的，
这个台湾的公主。
唐公主，
不错的话，你麻烦就是那个睡眉。
应该现在要找那个什么某某集团的千金这一类的啦，
对
啊，对，应该是这样，对啊。
然后他每次也当过那个就是头牌，
头牌，
青楼的头牌女生。哦，对，他那次是弹古筝，那古筝很大一个，很大，
就是那个青楼里面最红的，
对，也是迷到很多人，很有气质哎。
其实我刚刚也想要这个。
你有当过、
本来就想问你，
有当过，
真的有当过，
真的有当过。卖艺不卖身，很漂亮，穿的衣服华丽，粉色、粉紫色。骨针蛮长的，骨针大概应该有这么长吧。然后穿的粉色、紫色衣服，然后袖子是那种飘飘小骨瘦瘦的这样。然后那我看一下，你在那个朝代算偏高，女生的话大概有16多，这样目测下，
在那个年代的话，
然后腰蛮细的，
腰蛮细的，
蛮瘦的，对，长得蛮漂亮的，就是那次长得哦，跟现在的网红比较不像，比较像是古兽那种，像花木兰那样凤眼。
有一点刚的气息，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不是那种很柔弱那种，是给人家有点霸气，然后很有自信的。
看官们就是喜欢这种，
对，喜欢这种就是那种看起来冷冷的，不能接近，然后又很有才华，所以那时候风靡很多人。
越不能接近的越有魅力啊！
哎，不，见你不容易哦，
不容易，
对，见你不容易，没错，
不好意思，
很难见。
不会，
你看经纪人都笑成这样。那所以呢，他的问题是说，他要问他这辈子的姻缘嘛？
你的正缘还是
桃花？
这是游戏也有查过最多的
啊！你正缘很多，
这什么意思？
因为你累世的关系嘛，所以这种人跟你有缘分女生就很多啊。
所以他这辈子有很多的正缘可以挑，
很多，有12个可以挑，
12个，那已经出现几个了？
星座啊，
那也不错，真的有12个可以挑。一般我都说，哎，你有3个，你有5个，
就很多了。
你只有1个，你要好好把握。
那问题是出现了吗？还是还没出现？
陆续都在出现啊，出现到他46岁哦，虚岁46岁。 那你
所以你最慢就是虚岁48岁要结婚吧？如果你46岁遇到，那你就2年后结婚，大概差不多这个概念。
那等一下，我会问到比较直接的。那在中间遇到，会不会离婚？
不会离婚，
因为都是正缘、
啊，都是正缘，
都会是紫缘
的哦，是烂桃花哎。
如果你们看到影片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我的表情，一整理，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啊，我以为正缘就是
哦，不止一个哦，这个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不止一个，
然后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挑，对，你都可以挑。
可是我们不是也是有那种他跟正缘结婚，可是他最后还是离婚，
这就是看内心上。假设他挑了第七个好了，嗯，那后面万一又再出现的时候，
他后面比较好，
我会不会不坚定？
我会不会不坚定？
因为都是真的，
对。但离婚几率是没有，他是离婚几率真的没有，
那也是好消息啊，对啊。
接下来啊，
对啊，不用处理。
我现在是快乐的烦恼。
你可以开始盘点一下现在周遭最近出现的
算正缘的，
对，
好难啊，
12个。你现在几岁啊？
还年轻，比我小4岁。
哦，那还有到、哦、你说刚刚到46嘛？
对、啊，
还有快10年呢、欸。
哎，十二年一年一个，没有了。之前出现过一些啦，没有到一年一个啦。之前出现过一些。
哦，反正就是，
所以反正姻缘他不用担心嘛，
心
太多了。
对，
你这是另外一个快乐的烦恼。
嗯
嗯，那我该担心的是什么？
但你最好，你对你想结婚吗？
想啊。
你最好的结婚姻缘在虚岁38岁，其实快了3年，再下虚岁35岁、
哦，那也差不多这个人要出现了、哦嗯，交往3年然后结婚，
差不多出现。
不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数字，
哎呦，
是不是？那个查起来准的，大家都准了，续集是一样的嘛，续集来源就是月老嘛，
真的，
对啊，
真的，
嗯，对啊，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的啊，竟然迷路，就是我们的 YouTube 界的爱情专家。他最近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只有你能允许自己快乐》。对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棒哎、欸，
谢谢。
对，
这书很划算哎、欸，超多内容的。
对啊，然后
对啊，
很厚实，你准备了很久吗？
其实写的时间大概一个月
啊，可是怎么一个内容这么多？
因为我是那种快速输出的人。就是我会先
灵感一来的时候就先
对对对，我会先挣扎，就是编辑跟我说迷路一个月之后要交稿了，然后我就好，然后剩两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始，
好强，
太厉害了吧？
可以再给我一个月吗？
嗯，
好，就实际工作的月数大概一个月了，然后得准备期大概一年。
哦，那真的是前面努力很多，
所以前面有一些就是内容都已经收集了。
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创作有两派，第一派就是当你坐下来之后才开始，
对。
但是我是好像已经全部都在脑子里面，然后在写的那一刻只是提取出来，然后整理，把它顺过，把它讲成一种大家看得懂。
这是也是一个天赋哎、欸，总觉得
厉、啊、害。
这跟他前辈子做过的工作，
当过官啊，一开始讲过他当过书生，当过官，
书生官，
可是当妃子比较多。
当妃子，以前当妃子都知道会识字、会画画的、啊
嗯，
可以即兴，可以那个创作的。嗯，
对啊，而且当过嫔妃，你对于这种爱情关系应该也是很就是很了解。
那我会讲过一个，做阿卡西的时候，跟讲过一个，我曾经有一个是叫说书人。
有这个有，
是说书人、啊，然后那个说书人是，我是那个村子里面唯一会读书有考功名的人、
uh-huh.
然后我后来没有当官，我就经商，
uh-huh.
然后我就是去游历各处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跟村子大家分享说，哦，我跟你们说，我这次看到了什么， uh-huh. 遇到了谁，大家就围绕在我旁边，这样，
uh-huh.
就是其实蛮像我现在，
蛮像，
就是你体验到、经验到，拿出来分享，
對對對對，其实就跟写书一样，就是我的好的恋爱啊，或者是曾经受伤的经历啊、就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讲给大家听。我觉得就蛮像这个感觉，
因为他当过将军，所以他有魄力啊，所以他可以这么快把书写完。他做事就是勇往直前冲了，就对了。
哦，
这个也是有关联。然后当官啊，当书生、累世都有，或是经商也有。
对啊，
做很多事哦，
36世可以当36个职业了吧？
36世，可是刚刚36世里面很重要就是那个皇太后跟嫔妃，
对
对，所以你很了解女生。
对啊，我想过这件事，我要好好回去用这个视角来再想一遍我想的事，
再出一本书，
可以再出一本书，
对、啊，
比如说你可以出一个，就是女生你要怎么好好谈恋爱，男人想的不是你想的之类的。
其实我刚开始。当就是做 YouTube， 然后讲感情的时候，我很分裂， 分裂的点是我不确定我要从男生的视角讲。
哦，有道理耶，还是女生的
视
角。
那我以前拍影片我就会很打架。比如说我们讲暧昧这个题目，我就会想说啊，男生通常在暧昧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女生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在做平衡。平衡其实我讲的不快乐，因为我觉得很打架，我就讲一个东西我要分正面跟反面，跟我自己辩论干嘛，谁要看这个东西，
自己跟自己辩。
对，然后后来我就确定了，我就有一天我就确定说我以后影片里面讲的话都是对女生讲。
哦、
然后就有朋友问我说、那男生怎么办，我说不重要、
不重要、
你不行啊，因为每次当过男生你还是为男生某一点福利嘛、
当然，然后我后来就想说这样也没关系，因为男生看了就知道女生的想法，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也是、
啊、这样也是
啊，对啊，
这
样子其实确定好方向会比较容易，大家知道说你要传达的是什么、对啊，
对啊，后来就蛮清楚的、就是这样子做。
那米露要不要再谈谈这本书你当初写的一个契机？
好，写的契机哦，我觉得最简单的契机就是我是非常喜欢跟人家讨论。跟问人家问题，跟需要从问题去回答事情的人。如果今天就叫我自己讲一个什么我的恋爱故事，我就讲不出来，会宕机。
哦，
那如果人家问我说你在恋爱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优先顺序、这样子我就很好去分享。那因为我需要，但我找不到这个工具。我就想我自己来写一本。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每一篇文章72篇文章的后面它会有
我有看
个、就是小小的恋爱问题啊，比方说像什么
就是
小
你看完之后你再反思一下、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对
啊, 對啊，
就是比方说对方对上让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啊，别人讨好你但你最后生气的情节。我想说如果以前我有这本书的话，我就一次约会我就带这个书去。
所以听起来就是也是很适合，比如说他现在可能不管他现在有没有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还没有交往的对象，都可以来参考这本书。
我觉得很适合，应该是高中生开始的年纪。
现在高中生
对
应该也想蛮多的。
对，高中生开始的年纪到大概40岁前的，
就是搞暧昧的这一段时间。
对，高中开始到40岁前的年龄，所以你的范围很广啊，可以从学生开始到。就是很熟龄都还没嫁出去了，
有开始想要爱的感觉的人就可以看，或者你不太确定自己需要怎么爱的人，也可以看看，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方法，这是我想传达的。
那你里面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比较想拿出来分享的一些案例？
我想到一段，蛮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有一篇讲说，就是今年我遇到我初恋女友，然后我很久很久、
我有看到这篇，对。
然后遇到那个感觉是，她因为我就跟她说，我以前做了一件蠢事。我说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我在班上，然后你有一天问我我有没有喜欢别人，我说有，然后你就超气。
你怎么诚实？
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嘛，因为女朋友就是全部感觉都可以跟她讲，然后她就。我说你气炸还记得吗？然后他说我不记得，但你为什么用白目？我就说啊，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喜欢，什么叫做有，就是喜欢这个朋友还是对这个人有异性喜欢，我不知道啊。所以那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就讲说啊，有一个那个女生我会画画啊，我蛮喜欢她啊，加上有一个女生唱歌很好听，我也觉得那个很欣赏她。然后他说我不记得，然后他说除了这个，你还要做什么蠢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默默拿起我上一本书，说你看，写在里面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啊，那你记得你以前还喜欢什么吗？你记得你以前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吗？然后那一刻我就
未超爱，对，
我就五雷轰顶，就是我全身在颤抖，因为我真的忘记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记得。然后回家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是，其实。过去曾经很爱很爱的人，他很像我们灵魂有一块，就好像在他身上。因为我遇到他，他记得的是15、16岁的时候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对，
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但他只记得那个样子。所以听他讲话，跟他聊天，我就觉得我好像在跟以前的我自己确定很多事情，确定我怎么从那里到这里
到这里来，
我经过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然后我突然觉得，哇，
通了。
对，就是我从一个我只喜欢看书的人，然后我可以有一个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我自己都忘了，但他把我提醒，我还可以这样子感动，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很棒，然后很有爱，就是找回了这样的自己。
可是像你这样可以回去找初恋情人再好好的相聚的案例应该不多吧？
欸，我不确定你们可以吗？
应该没有办法。
我不确定，忘记是谁了，那你查一下吧。但我想问的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讲法，因为这是我很最近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曾经你很爱的人，是真的有这种某一块的灵魂的小碎片，会真的就记在人家身上了吗？
其实
会，
真的会，
对，
会。
我突然想到，
你想到谁啊？你要不要分享？
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有一件事，应该有一阵子的啦，就是都没有跟仙粉提。其实我在去年离婚了，对。
哦，
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这个关系的部分呢，我算是修得很差。那在其实我是被提离婚的，对。那被提离婚的时候，自己很 shock， 就想说我哪里做错了。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会很自责，我是哪里做不对吗？为什么是你来提离婚？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就陷入那种自我鞭打的一个状况，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还蛮难过。后来发现说这样子下去不行，也会影响小孩，所以那时候也有问爱丽丝说，哎，这个当然问他到底要离还是不离？对，因为虽然是对方提，我也可以说 no。那后来。他菩萨一直不给我答案，对，他一直说你自己决定。
对，
对
啊，各有利弊啊，就是真的是各有利弊。
对，那后来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会做那个就是催眠嘛，然后我就给他做的催眠，就是我们他现在上灵气课程的一个千楼老师，然后我就跟他做催眠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痛苦的关系下去，所以我当下就决定，好，他要离就如他所愿就离吧。对，那个心境过程大概有一年半
有哦。
对对对对，一年半、然后也很谢谢爱丽丝在旁边一直当我的一个是好战友，也给我很多的支持。其实他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后来我就想，这是菩萨要给我经历过的一个
考验嘛，
对，一个历程，就是你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同样，我觉得爱情关系或者是婚姻，它不会只是谈恋爱这样的阶段，因为关系是。当你两个人在一起决定结婚生小孩，那个关系是持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功课，我自己体验到的。然后后来决定放手让他去，其实真的就像人家讲的，我自己的自由，对，因为我就没有一个一直要看，也不是说看对方脸色，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为了想要维持婚姻，你会变得
有点委屈，
对，委屈，你就是尽量要迎合他，因为你很怕失去。可是当你决定放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海阔天空。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对，就突然想到可以透过迷路今天在讲爱情、讲关系的时候，也来公布一下这件事情。对，
那你现在想谈恋爱吗？
啊，我想啊。所以我又回到了小学生初级生开始啊。
谈恋爱很久前，他儿子都大学了。
我前阵子哦，遇到一个朋友，就是也不能说完全像这个状况，但反正他就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然后他也是在40多岁左右他就离婚，然后重新就投入这个黑暗森林里面。然后从我的角度去看，我会觉得很有趣。因为现在的谈恋爱的方式、感觉，然后自己的条件、风气，所有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哇，你现在很精彩，好好体验啊！
我的人生正要开始，
丰富啊！
对啊，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过程就是每个人都，因为当初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很顺遂，怎么会走到？不是我自己设定的这样一条路，但我发现那些真的就是都是养分。你再回头来看，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不代表是永远的结束，就是你跟这人不是永远的结束。
对对对
对
对, 對，
因为他还是孩子的爸。
对啊，
对，那我们只是从夫妻关系退为有一点陌生朋友的关系，因为也谈不上朋友，现在有点就是陌生朋友，有需要才会联络那一种。对。 但我想他也得到他要的自由，虽然 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离婚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因为 他在海外，
嗯，
对。后来我发现去纠结这些事情也没有用，因为当一个人，
啊，确实
你说他变心就是变心的时候，你也很难去挽回的。
有啦，也是有挽回成功的案例。你这边应该有挽回成功的案例吧？
我一向建议有问题就赶快换下一个，
比较干脆。
比较第一个是呀，第一个比较干脆，第二个你可以有
年轻人，
没有，不是不是。第二个是当你有新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有新的对感情这件事，还有对自己都有新的认识跟新的了解。
对，就不要在那个旧的那个泥沼里面转转转。
然后当你也许更新了之后，你回去看。你会有新的想法，如果你更新完你再回去看你还是觉得你想挽回，那
再挽回
可以吗？
那也不错。
对啊，那如果与其一直卡在那边，
我觉得挽回，我自己的体验是有一种不甘心不甘愿，
嗯，
不是说你真的
有时候是真的爱，
对，你真的多爱他或者怎么样，是一种不甘心不甘愿居比较大的成分。
我在书里面还有写到一篇，它比这个概念比较像这个不甘心，然后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挽回他，讨厌他，恨他，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你们最后的关系。如果你放下了这个你对他的不喜欢，好像就真的结束了。所以有些人会抓着这个东西，他不去做。但我觉得可以透过一种厘清跟想象，你这个真的有让你快乐吗？
对。
所以书名才会说，只有你能允许自己快乐是这样子。我觉得快乐是一种，它是不是选择嘛？从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法去看，
嗯，
那你可不可以让自己？选快乐的那一点点，你并不是一定要感受到失恋的苦，你才叫做这段恋爱有值得。
嗯，
不是一定要这样子，
对，不一定要选择。
对啊，你可以去记得
八点档式的，
对，你可以记得快乐的地方，那也是爱过的一种啊，你不用用痛提醒自己嘛。
其实这点爱丽丝也很有经验啊，她结婚没多久就决定离婚，
嗯，一年半吧。
嗯，
蛮快的，
当机立断。
大你四岁嘛，我在几岁，啊嗯？
年轻人，
你大概几岁？这是一个什么想法？
我忘记有几岁，好像29岁就离婚了。
哦，听懂，听懂。
29岁，
他刚以为你忘记你几岁。
我忘记几岁离婚，太久了，29岁，这快10年前了。这时间过太快，离婚9年嘞。超快的，
对啊。
那爱丽丝想谈恋爱吗？
有了，我男朋友，她男朋友就是很，
她现在有稳定的男朋友，而且我觉得后来大家。经过一段然后自己再选择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前提就是不委屈，我可以不要嘛，但我不委屈，我要我就要不委屈，
嗯，
男朋友可能比较委屈吧，他做很多家事，
那他要想一想。
对啊，我们来谈谈正面的。对啊，因为大家毕竟还是想找到好的对象，好的姻缘，
嗯，
那有没有就是一个是迷路派的，一个是爱丽丝派的，爱丽丝可能就是神魔相关的，迷路派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建议，尤其这种我们的仙粉很多都想要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找到正缘。
我在书里面有写一些方法，那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择偶条件的地方，因为我每次听大家在聊择偶条件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什么啊，要对我好啊，疼我啊，要照顾我啊，身高多少
啊？对，大家会讲身高多少，
对，
然后赚多少钱，年薪多少，
对吧？
有没有房子，
对吧？大家都这样列，对不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择偶条件这件事是假议题，
嗯，
它是假的，
对，因为
它其实不重要，
看了就不喜欢，就不会喜欢了，
对，对，所以这件事呢，根本就不会让你痛苦，你为什么花时间想它呢？
对，
如果它第一眼没有获得你的注意力，它条件不符，你想都不会想，
嗯，
那我们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有点喜欢这个人，
嗯，
但是他好像又有一点要在一起有点困难。我觉得去厘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嗯，
我应该要继续花时间在他身上吗？
对，
对，是这一点不确定。
对，
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他。
嗯，
对。
所以呢，我在这个前提下，我就设计了一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很像是以前古代那个城门啊，要先开了外面这个之后，要过一条叫护城河的东西。
嗯，
那护城河就是窄窄的。然后前面还有个守卫，就是你有限定很限定的东西你才可以过去
哦，就是你想清楚了你才能过去。
对，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去列自己的择偶条件，你去花一个说，去想清楚这个叫做到底要怎么样，我有什么身上特别刁钻的地方，只要这个不对我就没办法跟他在一起，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有些我问了身边的朋友一圈，有的人跟我说，如果他就是体味比较重，他就不行，就类似这种，
这就完全 out 了，对啊。
或者是说什么他就是不喜欢爬山不行，因为爬山对我很重要，所以那种奇奇怪怪。然后对我而言，就是如果这个听音乐品味跟我不一样，我会觉得很痛苦。
哦，还有什么独生子不行的？
对对对对对对，
要生小孩不行的。
对对，就是他不是外表不好，他也不是内核三观不正，但就是有一个奇奇怪怪，你就是硬是要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帮你快速去解决。
这逆向思考真的
对，倒过来想，
对，倒过来想，
倒过来想，
这样选会快一点，
快一点，
对。就可以用删除法的概念。
对啊，就希望帮大家这个可以快速解决这件事情，不行就赶快好
跳过去。好，那爱丽丝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陆陆续分享过很多，就是有去请教神佛说我怎么样可以增加自己的桃花或增加自己的那个正缘赶快来到。对，那爱丽丝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简化冤亲债主
了啊！什么什么什么再一次
简化我们的冤亲债主啊、哦？例如你可能累次打仗，搞不好杀了一些人，嗯，那他可能会来找我们追讨，或是你累次当了，
所以他会影响正缘的来到吗？
对啊，或是你当了皇后，搞不好有现在其他嫔妃啊，嗯，那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正缘，但他没有，他代表他累世有做很多善事，哦、所以他完全不用简化这些、哦。像很多人就这样，我可能累次害人家流产，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姻缘，我生不出
小孩，就是那个很
无形的阿
对啊，
那我就放心了，
很阴险的那些嫔妃啊，就是下什么药，然后就是让另外一个嫔妃小孩那么流产啊，对，
然后再就烂桃花，麋鹿也没有烂桃花，他都是正缘。烂桃花就浪费我们的时间、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烂桃花都是正缘的意思是，所以过往我归纳是烂桃花，他们都可能是正缘。
哎、欸，过往应该就是这样，你归纳是烂桃花的，你绝对不会被他吸引。哦，你自己很清楚那个是烂桃花。有些人就是、哦、我分辨不出来，哦、我就是跟这烂桃花有一个感情在，哦、所以当那个烂桃花出现的时候，
所以
你就知道是烂桃花了。
一半烂桃花，一半正缘了，
所以就知道是烂桃花。
没关系，你有十二个过去就过去了，可能过去个三个，你后面还有九个。
目前没有看到烂桃花。桃花，嗯，所以当烂桃花再出现，你一定知道，那他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跟钱财，就是会浪费时间跟钱财，会让我们很心痛的这种。
我总觉得他的正缘不是现在已经出现，但就是快出现，因为38岁要结婚啊，他再三年了。
嗯，想一下，
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啊，好不好？有的话我会再来一集的。
好
、哦，对，然后就要简化烂桃花嘛。烂桃花解了，其实最近蛮多就是再回来咨询的案例，他蛮年轻的，80几年是，他解了烂桃花之后就正缘，他上网聊天的
就聊到了，
都是正缘、嗯，都还不错、哦。嗯，但还是要需要磨合啦，因为等于是这辈子是正缘，类似一定有一些可能当过夫妻啊，或者当过其他的亲子关系，这些有些可能有吵架什么的要解化。对，所以呢，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念经，像我们念月老经啊，然后念这个叫什么大吉祥天女神咒，去增加我们的姻缘。
你、
还就是拜月老嘛？那拜月老呢，其实米露刚才讲到，我们可以用三去法，因为之前都会说，就跟月老讲说我要
什么条件，对啊，175公分，年收入多少，慢慢就已经前面写了十个了。
所以下次呢，我们就跟月老说，那我不要什么条件，再帮我加几个，
对对对，
可以多这个讲法，
对对对，拜快一点。
对啊，其实我们拜月老的那个方式，前几集应该过去的也都有分享过嘛，那还是一样，其实可以去跟月老真的去许愿的，而且我们有介绍过一期，就是月老有好几位，然后每一个庙里面的月老也是有不同的那个人数的，就是你人气比较旺的、哦、他其实月老是比较多的、
嗯、对、哦、对，最终都会到天界的月老再去做个批复、
哦、对
对，所以月老非常忙，
对啊，所以不要以为你去拜月老月老没有听到，其实他们都是有收进来，而且都是要把它纳成案件要处理的，
对对，没错，月老底下的很多官员在帮忙抄、嗯、
还是你们有没有在帮观众那个、嗯配对的搜一搜啊，
因为来到我们咨询的女生、欸、
女生
在80%吧，男生可能20%，就没办法平衡，
不要限制想象啊，女生也可以跟女生交朋友的、
啊、这也蛮多的，
对啊，
多的，
爱是自由的，
像麦哥那个联谊会
仙姑联谊会，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像是去月老的红线，其实它真的有效用的，嗯，对，或者我们买了自己喜欢的红线去月老那边过炉也可以，然后再就是招财的什么粉碎金啊，桃花啊，哎、嗯欸，那怎么？哎、欸，对，
还有那个狐狸。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红，就是我们去月老庙求的红线，其实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对，
嗯。但是很多人说什么我拜了月老，然后呢我都没有姻缘。我说你这个是很多年前，很多年前拜的吧？说对啊，我三年前拜的。说不行，你一年至少拜一次吧，
因为要提醒月老。对，
因为如果你三年拜的，然后都没有对象，基本上月老就不会再看那对象，因为他忙不完啊，所以每年一定要去拜一次月老。
这很像那个地状，你知道吗？就是你地了没过，他就会被淹没
一
下。
下期就一年，
下期就一
年，一
年，
所以每年一定要拜一次月老。
更新
都没有对象的话，
哇！我们接下来那个就是天赦日的这部分也会来针对这一块，因为我们上次去天赦日，然后月老有跟爱丽丝说他
要
送68条红线给仙粉嘛，
然后会帮就是幸运的这68位禀报资料给月老，这可以加速。对，有时候月老说有时候他资料收到他可能放了8个月9个月才办法开始配对。
对啊，
你可能他条件啊，彼此的条件可能不到，你要没合那个几率很低
对啊，那因为到时候报名可能会很多，我们可能会用抽签的方式
啊，抽起来
啊，对啊，
感觉很棒。
好，然后大家有没有学到刚刚麋鹿讲的三去法？
逆向操作。
对，然后爱丽丝讲的就是你还是要定期回去月老庙跟月老再讲一下你的求偶或者是你的对象的一个条件。对，然后不要再写那些什么身高了。对，好，写你真正想要或者是你不想要的。
身高真的不重要，我男朋友矮167。
会做家事比较重要
可是你刚一开始看一定看不上对不对？
我真的是跟他相处了大概出去3-4次吧，因为我实在太忙太懒惰了我就说感觉不讨厌我就把这个身高删掉对啊，对，还有就是因为麋鹿要来嘛，所以我特别呢有请枯某帮他看了他的这个守护灵。
哦，
对，守护灵呢，他守护灵是一只恐龙。
恐龙，
对，
怎么跟他那个什么皇太后那个形象完全不一样？
会不会吃人？
不，哎，没看一下他是
他是可爱的恐龙
吗？可爱的恐龙，然后身上有大爱心，爱心大，每个大爱心大概是手掌大小吧，就是
手掌
大
小的。
据说他身上浮出
很多
爱
心，所以你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啊，
很有爱的恐，
很有爱的恐龙。
等一下，他是恐龙星球的恐龙吗？还是地球的恐龙？
我看一下他，
因为你之前有讲说他是恐。我们有一个仙粉，他是恐龙星球的王子。
哦，
对，
他是他是那个曾经的恐龙，然后有修炼，就是以前我们在就是这个地球的恐龙灭绝之后，他的灵魂呢去当了这个守护灵。对，然后他身上很多爱心。
对啊，那个爱心是长出来还是？
他也是他长出来的。
好可
爱，爱心的恐龙实在无法想象，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恐龙本身呢，就是很有爱。然后很愿意帮助人，对，然后希望解决大家的烦恼。
那他的本灵可以怎么帮他？不，他的守护灵可以怎么帮他？
守护灵可以帮他目标明确啊，因为他是恐龙，又有爱心，
所以我可以用撞的，对不对？
用撞的哦，你的恐龙说他没试过，可以试试看。
可是冲撞一些东西，
可以冲撞一些东西。既然是恐龙，我觉得就觉得有底气啊，
有底气，勇往直前，目标一致，而且有霸气。平常都就是应该说他平常呢。蛮温柔的，但是真的遇到不好的这种事情啊，或者他会帮你排一些不好的能量掉。
很棒的守护灵啊，又有爱心。
对，
我觉得今天来，我今天来这里很赚。
皇太后加守护灵嘛，
嫔妃啊，然后红牌啊，将军啊，
对啊。我们本来还想说有时间要帮你做灵魂疗愈的，还是要不要来一个灵魂疗愈版？因为我们很多就是我们的那些来访问的大部分都是针对原成功居多，但灵魂疗愈比较没有实际这样 life 灵、魂疗愈。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疗愈的灵魂。
皇太后那一世啊，
你觉得什么特别哪一世什么个性上需要改变的吗？或者希望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缺乏那个元素的？
对，
缺乏。我觉得就是太
烂好人。
对，情绪太多，太容易感受到别人的那个，
太敏感是不是？
然后我会觉得啊，只有我感受得到你这个难过，我是不是要帮你？然后这些东西就会消耗，对对对对对，然后背就有点酸痛。这种感觉。
好，大概知道，因为你得赛曾经当过老师，也当过医生，你当医生那一世太忙了。主要你是医生这个造成的，医生那是你很夸张。
那医生是现代还是
古
代？古
时候的，
古时候的医生，
古时候当过医生，在清朝的时候当过医生。然后那是我看到他，你的药铺在蛮热闹的街上，那自己还有个后院，后院种了很多这个药草。 那你那次看诊很夸张，古时候应该是晚上七点就睡觉了嘛，看到子时哎，只是什么十一点到一点、欸，
太晚了吧？点蜡烛、啊，
就是大排长龙，大家都要指明给他看，
而且他不收，不怎么
不收钱，
我不收钱，
哇，那个时候中很多福德哎、欸，
中什么？对啊，所以难怪没有烂桃花，
谢谢我自己，谢谢我自己，
那你这辈子对于这种医疗相关的或者是这方面有兴趣吗？
其实他那个其实他虽然当医生看病，但其实他做的是心理疗愈啊。
对，
哦，
心理疗愈我有兴趣，
跟现在是有相像的哦。
中药材什么，就觉得好好玩，泡茶，试试看。但是真正想了解花时间的是
心理疗愈，
因为他那一次就解决很多人问题。
那一次的什么样子造成他现在？
而且他应该会觉得你很常腰酸背痛，对不对？肩颈酸痛，
对，
然后再来偶尔会头痛吧？
对。
因为那一次太晚睡觉了，
胃食道逆流，
会太紧张，而且你那一次、喔、我看你一天有时候看着五十几个，
干嘛、啊？
你现在不输台大的名医、
欸，
真的
很累。我看一下你那次在十一点到一点睡觉，说到两点，然后大概你都逼自己。两点才睡
哦，
十一点到两点之间才睡觉，然后都逼自己每天四点半起床、欸。你到底在睡觉？
是辛苦我了。
所以那一世的会造成他这辈子就是比较辛苦啦、啊。我来看看，我们回溯一下吧，回溯到他14岁的时候，你的爸爸跟爷爷都是医生啊，你的前世代阿宙是御医。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爷爷说他觉得皇朝里面呢 皇宫里面都很多这种勾心斗角，所以呢他规定后代子孙不能进宫当御医。
哦，就是他爸爸那一代开始就是在家里行医。
对，所以从爷爷开始，
爷爷开始
规定不行。
哦，爷爷开始。
否则你那一世应该可以进宫当御医的。进宫当御医的话，应该不用那么辛苦。说实在，你要吗？你可以想，因为这是你的累世灵魂，
还是当妃子吧？当皇太后吧。
就是他的意思，灵魂疗愈是说你可以改变。
哦，那
一世你本来是在家里行医，然后因为你医术高瞻，所以很多人找你看，然后但是你就不能先拒绝，所以你会看到半夜，所以以至于你很累，那就影响到这一次现在一模一样的状况。
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怎么做。
对，你看现在怎么做，就是菩萨会带着你的灵魂一起去改。
应该说你可以去当御医，然后呢，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你再帮忙。因为你累是那个治疗呢，其实真的不是在治疗、欸，那就是那种什么一点点头痛，然后一点点跌倒、那种，你都要来找你，而且来找你，其实都在跟你聊天。所以你很多人找你聊天吧？
他那时候应该也是长得蛮帅的，
长得蛮帅的，
对，
从年轻到老，对，
我感觉一直在做一样事情。
其实有那个那一世呢，做的其实很多，并不是真的很。非得要你出马不可，所以你就有点消耗自己的能力。
那他就去皇宫里去当那些嫔妃的那个心理医生。
那另外一个是他可以收徒弟，你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我现在也觉得收徒弟很棒。
对，那一世你可以收徒弟，有两个方法，
两个
收几个徒弟，一个就是去
就是分担他的那些看病的那些病人，
建立一个制度，我们不要自己看诊，我们开一个医院。
对，或是你找个总管帮你挡一些没必要的嘛，没必要就给他药就好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对，
所以他现在要做决定哦。
你可以想一下这几条路。
对，
这个蛮好的、啊，我觉得收徒弟开医院蛮好的、啊，对、啊，而且可
以
帮助
也不要进皇宫、
啊，
但是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系统，
帮助到更多人。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让你这辈子也有这个收徒弟的系统跟机制哦。
会影响，
会影响，因为我们改变过去会影响到我们现在。
那我就不会进皇宫了。
没关系，累积很多次进皇宫，皇宫的机制已经有了。皇宫
他还在想找集团千金呢，
笑死！
皇宫机制我们有了啦，就 OK， 这样收徒弟可以。
主要是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问题
很累这一块。
其实我刚刚完整的想法是，我们先去宫里面绕一圈啊，然后把
不行的话再辞官。
然后我们累积这个名声啊，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建议一下，我们建立医疗体系，大家都快乐，我有帮助到大家，
这
我在做事，
这也可以哦。
那你要进宫的话，那你是16岁就要进宫那你那是16岁进宫会跟家里吵翻哦。我来看一下，
那会影响他现在跟家里的关系吗？
不会，不同父母嘛。
好酷哦！还要玩什么 RPG 游戏，要做选择。看一下，不对，独挡，再一次。
可以啊，很多人选了之后发现那个
不行，又再回来，
又再重新聊一次，蛮多这种，
是不是有点浪费菩萨的时间？
很多这种案例的。好，那我们就是从你那16岁，你要进宫哦。你那是很聪明你那是呢，因为是应该是你现在的人呢，改变那世的想法，你写一张纸条你就走了。 完全没跟家里吵到架你就走了、oh. 然后呢早上起来呢 你那时候家里有丫鬟的，然后丫鬟看到就是你留个纸条之后就匆匆忙忙跑去找你爸，那你爸你爸妈气得要死、
嗯、我一定就是这样
人就不见
了
对妈气得要死
怎么样，
然后进去之后你从很基层开始，基层是做什么，我看到画面是哦，你知道写药方的啦、uh-huh. 抓药的
OK、
还不是到他去看诊，是从这个开始训练的，从那个药方啊这种藤抄啊
什么药师局开始、啊
欸、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那个主药的、
uh-huh.
山药啊主药熬药这开始，药都要熬好几个小时，然后从这个开始，然后一直到这样做了哦，你有个师傅进宫的时候有个师傅，那个师傅呢那御医老御医后来要自己身体不太好，好像腰背有点问题，后来过世了，过世之后他把你提拔上来，提拔上来之后你变得可以开看诊，但你在宫里面熬了两年，十八岁的时候才开始就是去看诊、嗯、看诊都是看什么嫔妃啊那种 皇家子弟，还有一些那种什么护卫啊禁卫军受伤这种、嗯那这样子一直到我看看你那一世是到你就这样默默你蛮认命的，叫你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了对，那也是你这样子一直做到二十一岁，你才开始有你讲的想法，觉得有点好像帮助不到太多
人。
人
对,
對你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小利益，不是一个大愛
小众，
对，不是一个大爱。所以那一世呢，就是我看到你有个好朋友，那也是那种公子有钱人，
嗯哼，
对，也是那个要上朝的大官的儿子，然后他那一世是找你去游历。
关
你改变，你整个是、嗯、你的整个所有的那个轨迹都改变了。嗯、他找你去游历，然后你就放不下。那你要你的灵，你现在要说你要想要去，他有办法去，我们才有办法去的成。在那
去啊，
好，你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他原本宫中的那些工作是不是。
对，因为他非常重情义，因为他觉得他那一世的师父提拔他，
对、啊，交代他要好好照顾，
交代他这个工作，
去好
去。
他那一世就觉得他这样离开呢，好像有点就是
对不起
他的老师，对不起那个老御医。那所以呢，好，所以你那一世呢，就你的朋友来找你好几次，五次，到第五次你答应了，
去吧，
去。
对，你去了之后，你那个时候是跟那个叫御医署的那个总管请假请了三年，但是呢你有说你可能不会回来，然后那个、uh-huh. 因为你那是人缘蛮好，你本身就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
谢谢，
然后那个御医的总管就说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回来就算了这样、uh-huh. 所以他帮你请了八年的假、
uh-huh. 好棒啊，
帮你请了八年的假，然后后来看到画面呢，你们那时候因为那公子很有钱嘛、嗯、你们这样出去去了几个月，九个月，然后坐那个船啊什么，你还去找了很多那个很珍贵的药材带回来、
嗯、
然后带回来之后呢、嗯、你还是回到那个皇宫了、
嗯、
但回到皇宫之后你有研发出了一些新的药，
他已经神农尝百草，
对对，他研发
蛮像我会做事、
欸、研发出了一些新的药，但是你后来还发现就是药材有缺、
嗯、
所以呢你就跟那总管说你就是你不要再在这个御医院工作了，但你想要研究药方、
嗯、
那研究这个药方呢，如果你可以就是再运回宫里，然后或是再卖给这个坊间的百姓、
嗯、
我那时候因为以前的药不都是那药草要熬吗、
嗯、
然后你那时候药我看是一瓶一瓶的，有磨成药粉、哦、
做出来了
还是什么、
哦、你已经把它那个
药粉
就是中医的那些变成西医化的感觉、嗯
啊、对，那些药粉这样，所以那一世到后来你有娶妻生子，你太太蛮温柔贤淑的，然后生了、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哦，快乐！
你本来那一世老，
就他最后就选择还是离开宫，然后
对，但他
钻研他的研发药、嗯，但也不看准，
他还没有当徒，他没有收徒弟、欸，哎、
哦，
你还是没收徒弟啊，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只是更专精在某一个一样是中医里面的一个领域，就制药，
嗯，
制出更好的药。
但是他那一世有找人帮忙去找药材，就不是真的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嗯，也算是有帮手，
对啊，
就找帮手来了，
嗯，蛮、嗯、好的、啊。
那这样作息正常了，
而且夫妻关系也蛮好。他那一世忙到。他那次有结婚，本来的状况也是有结婚，他根本没有时间回家
哦，那睡才睡两三个小时、
嗯、
怎么可能好好
生不出小孩，
对啊，
感觉蛮快乐的、啊、然后又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帮助、
啊、所以我们疗愈的仪式、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灵魂疗愈其实是有期限的，那个爱丽丝要不要说一下
灵魂疗愈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改变这些，所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你很适合做 研究跟创新的事情，
嗯，
还有灵感的部分、
嗯、
因为你那个时候在研发药嘛、嗯、
对，
还有你想要去旅游可以在这段时间，你想要增加精力、嗯、那我们疗愈这一世呢对你接下来你接触新的东西会很有帮助，很有灵感，
嗯
嗯。
早上有人问我要不要去西班牙， 不是去葡萄牙，
去
啊，
去吧，
去啊，就跟刚刚问你要不要去游历一样。
然后你说研发，就是真的有想把像这本书的内容，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有系统化的，
你弄了个什么工具表格，
对，
或是可以筛选，就是
线上课程，
对，然后我不用每个都自己聊自己做，你就是先填表。然后照表的流程去看，找出自己的问题。
我用 AI 嘛，我输入这个问题，我就有答案出来了。
云端情人，
哦，云端爱情顾问，对，
这有办法做吗？
有啊，我的正职在科技业，
对啊，所以我这样问你，
我做 AI 的工作在跟产品，
看来可以
做的，
棒棒。
好啊，那也非常精彩哈，又看了那个就是米露的守护灵，也看了他其中一世，哎，竟然是个中医师，对，
有趣。
不过今天很谢谢就是米露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收获更多，真的很棒。
那大家可以到各大就是书局、金石堂、博客来都可以买到米露的书，只有你能允许自己快乐，很棒的一个题目，我很喜欢。对，
好，谢谢米露，
谢谢两位，谢谢，
好，拜拜。
Thank you.